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今日是2022年5月30号。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内情不简单，中国女星景甜突然被罚700万，引发舆论关注。六四临近，亲历者回忆当年，坚持必须向中共追责。中共副外长大热倒灶，不是王毅接班人，分析说可能是企错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29号星期日，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5月28号有关中国女明星景甜违法广告代言被处罚的消息冲上新浪微博热搜，引发舆论热议。有观点认为，适逢中共教育部最新小学教材插图涉嫌传播淫秽内容，受到民间全力声讨之际，突然间爆出明星被处罚的消息，是为了转移视线抵挡舆论。广州市场监察微信公众号5月28号发布通报说，2021年底，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监察发现，演员景甜为广州无限畅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相关产品的代言，涉嫌违反广告法有关规定。经中共广东省广州市市场监督部门查核发现，景甜代言的相关果蔬类食品为普通食品，而且没有有效证据证实具有防止油脂和糖分吸收的功效。通报说，景甜在应知法律法规规定普通食品依法不得进行治疗保健等功效宣传，且未经有效途径对商品有关功能进行核实的情况之下，仍然以自身名义和形象在广告入面宣称代言商品具有防止油脂和糖分吸收功效，其行为已经违反广告法有关规定。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管局依照广告法第61条规定，对景甜作出没收总计 722.12 万元人民币罚金的行政处罚，包括 257.9 万元的违法广告代言所得和 464.22 万元的罚款。景甜当日亦都随即就违法代言广告事件发布声明道歉，表示已经深刻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工作疏漏，将会继续秉承对广大消费者高度负责的原则，今后绝不代言此类相关的任何产品，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不过相关事件的热度仍然在中国网络持续上升，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以及法治日报亦都相继发表文章批评，要求明星赚钱的时候要掂量得失。自治发稿景甜被处罚的消息在微博上面的阅读量已经达到 9.1 亿次，相关话题的讨论也都接近10万次，热度不断上升。但是有很多中国网民表示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广告，太突然了。只是追责代言明星吗？投放广告的单位、审核单位、播放单位都没问题吗？还有大量网民表示21年的调查现在先公布结果，明白了，所以就是为了压教材的热度，叫明星出来做挡箭牌，官方又想转移话题。要查的话，半个娱乐圈都有问题，都是讲下内卷的国企祸害祖国花朵的教科书啦。网民所讲的是近日有关人教版数学教材的话题。不少网民表示教材的插图人物眼神奇怪，毫无美感，有些歪嘴、斜视、伸条脷出来。企冇企上，坐冇坐上，仲有啲人物嘅身上边被发现有细小嘅纹身。整个教材入边都充斥住丑陋、色情、猥琐、变态嘅内容。大量中国民众对此感到气愤同担忧， 质问话，呢一种低俗嘅小学教材仲要荼毒小朋友几耐？中国嘅网络上面有关教材嘅讨论度持续火爆，要求有关部门一定要严查处理。但系景田被处罚嘅消息一上嚟，教材嘅热度就直接被压咗落去。好多网民表示，教材嘅热手已经冇咗，央视新闻亦都已经开启咗精选，讨论教材嘅相关评论都被删除晒。所以有网民认为，明显就系攞明星出嚟挡枪。另外亦都有观察人士分析话，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问题已经构成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全国嘅家长都喺度讨伐教育部。呢个时候抛出景甜可以抵挡一下舆论，亦都侧面说明景甜嘅靠山冧咗。1989年天安门六四事件至今已经33年，每年临近六四纪念日之时，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士都会自发用各种方式来纪念这个日子。曾经亲历六四事件被中共坦克剪压双脚的文文人士方正，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的时候表示，六四事件是中共在天安门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残酷镇压，大屠杀造成大量死亡的一个罪恶的事实。但是历届的中共政府或者领导人对六四事件的立场和态度从来都未改变，而中共亦都一直害怕世人知道六四的真相，根本原因就是中共是一个集权暴政的政权。他说，33年以来中共历届政府或者说这些所谓的中共领导人，他们一直的这种立场和态度是没有变的，所以说从89到最后，甚至从中共建政到而家，中共的这个残暴政权的实质并没有什么变化，所以造成这样一个悲剧，这样一个惨案。曾经亲历六四屠杀的北京市民也都回忆了当年的情景。他提到，确实是天安门广场，他们杀了很多的普通百姓和学生。我当时在北京住在二环以外三环以内的一个地方，离天安门广场还是比较远的。那个时候我听到那个方向，听了一晚好像爆斗那样枪声从那边传过来。住在公主坟的一个朋友，他的妈妈是一个老党员，他有目睹，他说那个三轮车一车一车地就是运那些，或者是有些人死了有些人伤了。那个老党员说他感到非常震惊，他说没想到共产党会这样，加入共产党实在是太后悔了。我的老师他的一个侄在六四之后，可能是两日之后，他们想去北京火车站坐火车，在市中心那个地方，他们推着车就过去，然后有军人离远就跟他们示意叫他们停下来，叫其中一个人走过去，然后那个人好听话，他的侄就向前行，行到中途就被打死了。另外我有一个低我两级的女同学，他先生当时六四的时候去到天安门就一直没回来，后来他们在一间医院里面找到一具尸体，那个尸体已经面目皆非，是从一串锁匙上面他们屋企的锁匙认出是那个人，他的先生已经死了。共产党实际上沾满了老百姓的血，而他又装作是老百姓的所谓恩人，他不敢让老百姓知道这些事。方正表示，所有的六四受难者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坚持的就是六四真相，同时都必须对中共的恶行进行追责。他说，天安门母亲和我们一样，包括我们这些受害者，这么多年来一直所坚守的就是一个真相，问责和赔偿，这一点我们一直都没去放弃。首先我们要追寻真相，要调查真相，要给大家去公开地谈论六四，去了解六四的真相。另外我们要问责，要追责这些下命令屠杀的这些当权者的责任，然后对这些死难者、伤残者，对所有六四的受害者要有相应的赔偿。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原本被认为非常有可能接替王毅出任下一任外交部长，但是最近有传言指出， 骆玉成将会转调中共国家广播电视总共。香港南华早报5月25号引述消息人士话，58岁的骆玉成将会出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晋升正部级。但是27号星岛日报话，骆玉成是出任副局长，仍然维持副部级。星岛日报认为，这一次外调意味着骆玉成和外长位置无缘，暂时不清楚他淡出外交界的原因。目前中国外交部网站上面，骆玉成仍然是排名第一的副部长，分管日常外交业务工作，也都是副外长入面唯一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骆玉成近段时间有关中俄关系的发言备受关注，在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份在北京会晤之后，骆玉成曾经对中共官媒表示，中俄关系尚不封顶，没有终点站，只有加油站。在俄罗斯陷入乌克兰泥潭之后，中俄邪恶逐心引起西方关注，美国公开警告中共不要援助俄罗斯。4月中旬，骆玉成在会见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的时候表示，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将一如既往和俄方加强战略协作，实现合作共赢。也都有观点认为，骆玉成被外界意识到中俄一体，所以令北京陷入外交被动局面，他可能因此失势。而第几原时评人岳山就分析话，在中共坚持挺俄的背景之下，骆玉成有关中俄关系的言论属于正常，他失势应该另有原因。岳山认为，外交系统历来是中共内部最左的部门之一，特别是近年当局鼓吹敢于斗争，大搞所谓战狼外交的氛围之下，据说中共外交界流传一个潜规则，想升官就要做战狼。如今最出名的战狼代言人华春莹、赵立坚、卢沙野等等，都是在争议不断之中升官或者调任要职，有些官员不够了，可能会成为逆淘汰的对象。岳山推测，骆玉成可能企错队，他曾经在2020年一次国际场合演讲的时候否认战狼外交，并且说中国从来就是礼仪之邦，以和为贵。岳山说，中国曾经是礼仪之邦，但是以马列为宗的中共强行建构出一种党文化，其中之一就是斗争学说。河南、安徽两省多个村镇银行爆雷，储户无法取款，是近期中国除了内斗、封城以及学生运动之外另外一个热点。5月23号，河南省的数百名储户去到省会郑州的银保监会外面聚集抗议。事件起因是上个月河南、安徽两地6间银行先后宣布，因为系统升级暂停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服务，之后线上业务一直没有恢复，储户无办法取款。如果去到营业网点提款，据社交平台上面的网民透露，只有本地人而且只有活期存款才可以拿钱，外地身份证不可以提款，定期存款不可以提款，线上账户不可以实地提款。河南省四间涉事银行分别为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上蔡惠民村镇银行、谢城黄淮村镇银行和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彭博社报道说，5月23号郑州市的银保监会外面聚集了数百名示威者，要求将几百亿人民币的存款顺利归还投资者。报道透露，示威者举着纸牌，上面写着还我存款等等字样。随后警察赶到现场驱散人群，知情人士透露，事件涉及的资金至少达几百亿人民币。知乎网友教育知识介绍自己赴河南维权的经历的时候提到，自己的健康码明明已经转为绿码，但是在去禹州维权的过程入面奇怪地变成黄码，被当地人员以防疫为理由驱逐。还有网民在知乎提问，这一次河南村镇银行的雷最后由储户含泪孭了，你会怎么办？发起这个话题的网民透露， 自己屋企中咗三间，每日睇新闻，每日都好失望。目前呢一个话题已经被浏览接近192万次。带住个女去上海发展并且定居的台湾老戏骨李立群，近来饱受上海封城之苦，被困在屋企入面已经2个多月。平时他会在网络分享自己的抗疫生活。日前李立群因为长期居家压力过大，将屋企所有的家私和古董全部揼烂晒，损失高达3000多万。综合媒体报道，因为疫情被隔离在屋企的李立群经常在网络上面分享日常生活，引发不少人关注。近日可能因为实在被封得太耐顶不顺了，李立群居然同粉丝讲想揼烂啲嘢嚟发泄一下，等自己透返啖气。24号李立群发短片话，今日自己一手造成损失3000万人民币。为咗能够俾自己心入面舒服一啲，屋企入面所有见得到嘅家私都俾我自己亲手打烂晒，特别系我收藏多年嘅古董全部俾我掟烂晒。发泄完之后，李立群表示自己获得咗心理满足，而家感觉好快乐。佢同粉丝讲，唔好睇佢年纪咁大，自己仲系好有年轻人嘅冲动，但系屋企亦都实在冇乜嘢可以发泄。不过发现揼烂啲嘢系一种唔错嘅出气方式。虽然打烂晒自己屋企所有嘅嘢有啲心痛，但系转移咗自己嘅注意力。如果唔揼嘅话，自己冇办法发泄，身体出咗问题，后果就更加严重。但是之后李立群反应过来，又表示见到屋企被揼烂晒嘅嘢，心里面好似滴血咁，太可惜啦。网友见到李立群嘅状态都被吓亲，担心佢系咪产生咗幻觉定系癫咗呢？有网友表示被社会主义铁拳揼中又唔敢出声，只能够用行为艺术嚟表达自己嘅不满。目前虽然上海宣布多个区已经实现所谓社会面清零，并且逐步恢复公共交通，但是全市并没有完全解封，因为封控而导致精神崩溃跳楼自杀的惨案近来也都传出多宗。
二战以来最严重危机，美军或介入。学者说中共在向战争过渡。全习近平七一出访香港。六四前中共更严厉监控天安门母亲。郭彦均说好多孩子走了，创重大疑点。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5月28号礼拜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在俄乌战争的刺激之下，粮食危机越来越迫在眉睫。美国四星上将卡沃利暗示美军可能出手打破俄罗斯的封锁，帮助乌克兰谷物出口。外界关注这个是否会影响俄乌战争。另外这一场潜在的粮食危机亦被中国老百姓敲响了警钟。乌克兰是世界上最大的葵花籽油出口国，第四大粟米出口国和第五大小麦出口国。自从俄罗斯入侵以来，欧洲粮仓的乌克兰粮食出口受到影响，威胁到世界粮食的安全。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5月26号表示，在西方各国取消制裁之前，俄罗斯不允许运载乌克兰粮食的商船从任何黑海港口离开。被提名为下一任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的卡沃利上将26号在出席美国联邦参议院听证会的时候透露，罗马尼亚的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没有被俄军封锁。这个国家现在已经允许乌克兰谷物从这里出口，不过每日的出口量仅是得大约9万吨，而目前运在乌克兰的粮食却高达2200万吨。 另外，据卡沃里上将介绍，德国铁路公司最近亦都挺身而出，用专用的火车将小麦从乌克兰运送到西欧。卡沃里话，在某个时候，美国可能使用军事选项来保证乌克兰恢复出口，做出美军可能介入的暗示。不过他没有透露，如果任命获得确认，自己是否会准备落实这种方法。由于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同时是北约盟军的最高司令，卡沃里的上述表态受到关注，特别是他释放的信号是否会影响俄乌战争的走向。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一场大规模的粮食危机越来越逼近。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大卫比利斯较早之前曾经警告说，这个将是一场自二战以来我们从未见过的全球粮食危机。我们看到一场地狱风暴在这里笼罩着整个地球。美国最大的食品公司戈雅食品的总裁乌纳努对美国 Newsmax 电视台表示，全球正处于粮食短缺的悬崖边缘。他说，除了粮食之外，俄乌两国生产的化肥占世界产量的一半，化肥供应不足加上柴油价格攀升，还会推高通胀。乌纳努亦对核战争是否会爆发感到忧虑。目前这一场危机已经冲击到亚洲。马来西亚在5月23号宣布，从6月开始削减肉鸡的出口，每个月减少高达360万只生鸡，直到国内价格和产出稳定为止。泰国政府5月27号表示，泰国和越南计划联合提高大米的价格。中国经济时报同一日报道说，印度政府可能会收紧大米的出口。印度、越南、泰国是全球大米出口量前三大的国家，出口总量占到全球的 70%。印度同时还是继乌克兰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小麦生产国。但是因为极端高温天气影响了产量，印度已经在5月14号突然禁止小麦出口。目前社交平台上已经响起呼吁中国老百姓适当囤粮的建议。估计封城和极端气候导致粮食欠收，很快会和世界粮食供应危机形成共振，威逼中国食品的供应。从中共三年大饥荒时候的历史教训可以知道，供应危机将全部由老百姓来埋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26号发表最新的对华战略，直指共产中国是国际秩序所面临最严重的长期挑战，并且表示台海局势的和平与稳定是国际共同的期望。专家学者对这场演讲的看法差异很大，但其中很多人都提出共同观点，就是中共可能在向战争过渡，美中存在热战的可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布林肯的演讲就好像外交辞令，低估中共的威胁。蓬佩奥认为，中国共产党意图通过军队、网络攻击和经济掠夺对美国造成破坏。但是他并没有从布林肯的演讲中找到一个本来应该存在的核心论点，也就是中共是邪恶的，而且正故意破坏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蓬佩奥说，如果不以中共是邪恶政权这样的论点出发，而只是将它当作与国际秩序有关的话题，那中共领导人就会将美国的信号视为开绿灯。特州圣安东尼奥大学政治学教授泰耶尔认为，美国错过了阐述如何对抗中共的机会，因为中共不单只是竞争者，更是美国的敌人。布林肯在演讲中表示，我们不是在寻求冲突或新的冷战，相反，我们决心避免这两者。但泰耶尔说，冷战确实存在，而且会更加恶化，因为北京希望它恶化。泰耶尔警告说，我们正处于一场可能变成热战的冷战之中，美国需要从和平的迷雾中清醒，应对中共迫切的威胁。研究中国和俄罗斯的学者，著有《第四次世界大战起源》一书的尼菲斯特亦警告说，我们正在面临某种侵略战争，中方正在为战争做准备， 我认为这个不是战争是不是会爆发的问题，而是几时爆发，它很快就会到来。尼菲斯特认为中共准备在国内没收西方资产，从国外撤走资产，并囤积食物、燃料和其他原材料，这些都是在为战争做准备。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吴强认为，布林肯讲话内容虽然温和而且相对保守，但却从民主、人权、区域安全、新冠疫情到供应等各个方面全面地陈述了美中竞争的形势。吴强说，最具有战略性的地方是将中方定性为唯一有能力重塑全球秩序的国家，相当于设定了美中两强在多领域长期对抗的框架关系。吴强认为，布林肯一方面重塑新冷战，一方面又否定新冷战，其实指向了一个比冷战更加危险的未来。那就是共产中国作为比俄罗斯更加危险而且持久的对手，美中热战的可能性恐怕没有办法排除。《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有可能在7月1号短暂访问香港。报道指，习近平可能会在7月1号主权移交25周年的时候到访香港，出席下一届政府就职典礼并发表演讲。他的行程极为短暂，可能当日下午就返回。习近平自从2020年1月18号出访缅甸之后，就再都没有踏出过国门。观察人士认为，这个同疫情有关，更因为中共二十大临近，习近平担心后院起火，所以不够胆远行。即使是当日往返的香港之行，现在亦都未确定。知情人话俾《华尔街日报》知，如果疫情再次爆发，习近平可能取消赴港。另据香港政府27号的新闻稿，李家超将在5月28号前往北京接受香港第六任行政长官的任命，31号返回香港。南华早报预计李家超将同习近平会面。临近8964纪念日，中共当局按照惯例派人监视天安门母亲主要成员，怕他们同外界联系。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玲更透露，今年的监控手段比往年更加犀利。张先玲5月27号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以前只要打手机他就可以接受采访，但今年他的手机接不到任何境外电话，其他成员亦都是这样。对于今年香港没办法继续举行六四纪念活动，张先玲首先感谢香港支联会过去30年举办维园烛光晚会，聚集了支持他们的力量。虽然今年停办，但维园的烛光会在全世界各个角落，每个有良知的人心中永远点燃。另外，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表示，天安门母亲已经有64名成员离世，但亦有年轻的遇难者家属加入，目前成员大约有120人。他表示，虽然疫情影响，但每年在六四前夕发表祭文的安排不会改变。台湾艺人郭彦均日前在 Facebook 分享和医护朋友的对话，其中提到看到这么多孩子就这样走，这种讲法引发很大争议。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5月27号晚上指出，25号到26号间已经有25个 Facebook 粉丝专页发布完全相同的内容，怀疑有人故意引导舆论。这个研究中心在官网发文说，发布相同内容的粉专包括爱经验、人生向前走等，其中19个粉专发文时间在26号下午3点31分34秒至43秒之间，发帖的内容完全相同，贴文的第一则留言都是同一个网址，导向同一个内容。直到27号晚间，这25个粉丝专页的内容已经吸引7363次互动、321次分享，还有超过1000则的留言讨论。另外，郭彦均在贴中提到主任就快垮了，他从4月5号到现在都没有休息。就这个讲法， 民进党桃园市前议员黄浩宇在 Facebook 质疑话，4月5号台湾仲未出现儿科重症。台湾第一例儿科重症是在10日之后的4月15号，第二例则是4月26号。究竟郭彦均讲的是哪一个医院还是根本没有呢？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嗱，呢一集啊，同大家去關注下澳洲嘅事情。嗱，咁啊，澳洲嘅大選咧就塵埃落定啦。咁就新總理咧就係阿爾巴尼斯啊。咁呢一集啊，同大家去睇下呢一位澳洲新總理究竟係何許人也嘅。咁啊，阿爾巴尼斯就 Anthony Albanese 啦。咁咧就係喺領導澳洲嘅工黨 Labour Party 取得十年嚟嘅首次聯邦大選勝利之後咧，就成為澳洲嘅新嘅下嘅新一任嘅总理啦，佢已经就任噶啦。嗱，咁啊，阿尔巴尼斯就现年59岁嘅，咁啊，绰号就叫做阿尔博啊 ，Albo。咁佢就系由一位领取身体障碍津贴嘅单亲妈妈，喺呢个政府廉租屋嘅环境中抚养长大嘅。咁佢妈妈咧就好决心要确保个仔呢能够拥有佢从来未曾拥有过嘅机会噶。咁喺呢位妈妈嘅支持之下咧，阿尔巴尼斯成为佢嘅家族中第一个完成学业、完成大学课程嘅一个成员嚟噶。咁叶晚峰，不如讲一讲阿尔巴尼斯系乜嘢时候开始参政嘅咧？
阿尔巴尼斯咧20几岁开始咧，一直就系工党嘅骨干成员嚟噶。咁佢喺1996年啊，佢当时系33岁噶，系成为咧被选为呢、這个。悉尼市即是以前的雪尼市的一位市议员的，他同时呢曾经在这个澳洲的联邦和各个州政府工作过的。那去到2007年当时的工党在陆克文大家都可能还记得，就所谓的中国通会讲中国话的，在他的领导下执政的。那阿尔巴尼斯呢就被委任为基础设施和交通部长的，咁啊做得不錯噶。咁去到2013年咧，短暫時間咧曾經當過呢個副總理添，非常之顯赫啦。但係咧好景不常啦，因為咧跟住十個禮拜之後咧就大選啦，當時嘅工黨輸咗啦。咁啊亦都係即係冇得做副總理啦。咁去到2019年啦，咁啊阿爾巴尼斯咧成為工黨嘅黨魁啦。咁啊距離呢個咧總理呢個職位咧就一步之遙啦。咁亦都喺2019年咧，阿爾巴尼斯同佢個結咗婚19年嘅太太咧就是、分居噶。咁當然好快揾到另外一個伴侶啦。咁喺上星期六啦，5月21号，咁啊擊敗喺大選中擊敗咗時任嘅總理啦，莫里森啦，咁啊成為澳洲嘅第31任總理噶。咁啊，阿爾巴尼斯咧一直係工黨裏邊最左嘅左派、極左派嘅領導人係嘛？領導人物嚟噶。他支持很多是即是左派的议题，譬如支持这个 LGBT, 即是同性恋、变性人这些议题、气候变化等等这些议题。自从他成为了这个工党党魁后，他将他的政见就是往这个中间的位置是靠拢的，因为太过偏激那你损失了支持了。咁啊，佢咧就係誓言啦，要做一個建設者。嗱，澳洲嘅情況係咁嘅，喺2年多以嚟嘅新冠大流行嘅呢個期間啫，因為各個州嘅之間咧係互相隔絕噶，咁好多城市因為嚴格嘅封鎖啦而四分五裂噶，因此咧呢個阿爾巴尼斯咧就誓言啦，要團結重新團結呢、這個澳洲噶，咁啊。他的理念就是他想令到澳洲团结起来，想寻求澳洲人的共同目标，推进这个团结和乐观的，而不是这个恐惧和分裂的。 咁点解会提到呢个恐惧同埋分裂呢？因为喺竞选期间啊，莫里森咧就指责呢个工党咧，因为工党传统嚟讲都系非常之亲共噶，就话咧呢个工党咧就系非常之亲共。咁如果咧呢个工党执政嘅话咧，咁咧就会令到咧严重咁危害咗澳洲嘅安全啦，同埋呢个各方各面咧受到呢个中共所控制噶，会造成分裂噶。呢个就系呢个莫里森对工党嘅指控。咁啊喺大选期间啊，呢个阿尔巴尼斯咧，亦因为咧要赢得呢个保守派嘅选票咧，亦都系就系将佢嗰个好积极嗰啲咁嘅气候变迁嗰啲咁政策咧，系修改噶，就系令到佢哋咧冇咁极端啦。同时咧喺中国同埋国家安全问题上咧，发表咗更强硬嘅言论噶，去争取呢个选票噶。咁佢亦都喺选举中咧系提到啦，会加强社会福利嘅资源嘅，譬如咧喺呢个澳洲咧嘅老年照顾部门咧系经费系大大咁缺乏噶，佢话佢会同即系增加呢个部门嘅支出啦，同时咧就答应啦，就系提供呢个廉价嘅托儿服务啦，喺呢方面咧系安抚呢个澳洲人嘅心噶。
咁而家全世界好多大国家咧，都系非常之关注吓中共啊、中国啊扩大扩张呢一个咁嘅议题噶。咁澳洲就当然都唔例外啦。咁而家呢个澳洲新政府上场咧，佢哋点应对中国扩张呢一个咁重大嘅外交挑战呢？
喺呢竞选嘅期间咧，就系、是这个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当然为了赢得这个选票是需要是将他们对中共的立场是加强的。他在一次辩论中提到的，他说中共已经改变了，更具有这个挑衅性，这意味着澳洲当然必须回应的。但是同时他否即是佢唔透露咧，佢會否如果贏咗嘅話咧，會唔會接呢個習近平嘅電話喎？個祝賀電話喎？咁即係都仲係模棱兩可嘅啫。咁喺呢個贏得競選之後咧，喺5月24日三日之後咧，佢就去飛咗去日本嘅，參加呢個四方安全對話噶。咁啊喺外界嚟講咧，就係好多人咧，仲以呢個高峰會議咧嚟呢個观察阿尔巴尼斯同主要个盟国嘅合作嘅态度噶。咁大家都知道啦，中国议题喺竞选期间系一个重要嘅争论点嚟噶。而当选之后嘅阿尔巴尼斯咧，无可避免要面对呢个中共呢个问题噶，系对佢个执政咧系非常之具有挑战性噶。咁其实澳中关系咧，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咧，就开始恶化噶啦。其实咧，主要恶化嘅原因咧，主要咧就系嗱，习近平上台之前咧，就系呢个工党执政啊，当时陆克文咧做总理噶，咁啊非常之非常之亲共啦，所以关系当然好啦。咁到呢个2013年之后咧，即系习近平2012年上台啊嘛。咁2013年咧就系、是、澳洲个自由党咧联盟咧就系执政啦。咁就个政策方面咧就比呢个工党咧就冇咁亲中啦，所以好睇落咧好似个关系恶化咗。但真正恶化咧，可以话咧就系、是、呢、这个2018年啦，就系、是、澳洲当时嘅总理莫里森咧，就拒绝呢个华为参加呢个澳洲嘅5G 建设噶，咁呢个系第一枪啦。去到2020年啦，呢、这个中共病毒流行开始流行嗰时候咧，咁呢个莫里森咧要求咧就系、是、呢个对呢、这个病毒嘅来源啊进行呢个独立嘅调查，呢样嘢咧令到中共咧震怒噶。咁点解会震怒咧？系咪 啊，即系啱击中呢个中共嘅要害咧。如果系冇，如果唔重要嘅，佢就唔会震怒啦，系嘛？
其实咁震怒先至令人哋谂咧，系咪此地无银三百两咧？如果只系真系清清白白嘅话，咁要调查来源都系一个好正常嘅事。
系啦，其实好多国家都有咁嘅要求噶，但系当时中共啊非常之震怒啦，呢、這个就真系点正佢要害啦。咁啊，对澳洲咧就进行咗一系列嘅贸易报复啦，对呢个牛肉啊、大麦啊、葡萄酒啊、海鲜啊、龙虾啊，进行呢、這个高关税噶，咁令到两个嘅关系咧就降至冰点噶。咁啊，因为中共啊对呢个澳洲嘅呢啲一系列制裁咧，令到澳洲人咧本来咧好绝大部分澳洲人咧对中共已经有负面嘅睇法噶啦。咁啊，更強化佢呢一方面嘅態度噶，咁啊，令到呢個莫里森咧，個同呢個中共嘅抗衡嘅行動中咧，係得到民意嘅支持噶。咁啊，莫里森啊領導嘅執政聯盟啊，喺競選中指責呢工黨咧係對中國非常之軟弱啦嚇。咁工黨就唔否認喎，仲並表示咧佢哋會係致力於呢、這個。澳英美联盟嘅即系 AUKUS 啦，并且咧系强烈支持呢个美日印澳嘅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噶。咁啊，呢个澳英美联盟其实就系旧年啦，9月15日宣布成立噶，就由英国、美国同埋澳洲成立一个军事联盟噶。这个联盟的首要目标呢，就是由英国和美国呢协助澳洲建立一支呢核动力潜艇的。那这个联盟就是美国新印太战略的重要的一部分来的。那中共对澳洲出现新政府当然有所期望的，希望可以重塑两国的这个关系的。所以李克强呢亦当这个阿尔比亚巴尼斯当选之后，第一时间系发出咗个贺信噶。
嗱，咁啊，即系其实我又想讲翻，即系呢一个中共方面咧，嗱，即系中共对澳洲出现呢个新政府啦，吓，咁我相信佢梗系希望啊，呢个工党上场，可能系比较会系嗰个态度会温和啲嘅，咁澳中关系咧系可以缓和一啲嘅。咁啊，而李克强亦都系即时发贺信啦，吓，就俾啲阿尔巴尼斯嘅。咁啊，跟住咧，阿尔巴尼斯都未回复啊，李克强咧就已经一飞就飞咗去东京嗰度咧参加呢一个四方安全对话啦。咁啊，所以其实呢一次阿尔巴尼斯怎样去应对整件事情的态度呢，就真的考他的政治智慧了。究竟阿尔巴尼斯在这一次的四方安全对话的期间呢，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讲话呢？
其实呢这个阿尔巴尼斯当选之后三日呢，就是风尘仆仆飞去日本参加这个四方安全对话的。首先呢，这个高峰会议对阿尔巴尼斯建立个人的知名度和国际地位当然有很大的帮助啦，是吧？咁啊，在这个会议中呢，阿尔巴尼斯呢就是充分表现到对这个四方安全对话的支持的。佢話佢會非常之佢會分享共同嘅價值啦，積極參與聯盟各項嘅有關經濟印太地區建設氣候變化環保醫療衛生能源網絡安全等等嘅倡議噶，維護一個自由開放繁榮嘅印太地區。咁除此之外咧，佢仲講咗一個好重要嘅一點咧，就話佢話呢一次行程咧係其實係突顯咗對澳洲对美国或者佢个人对美国嘅联盟嘅重视噶，佢认为咧美国同澳洲嘅关系咧系澳洲所有嘅外交关系中最重要嘅一环啊。
咁即系话澳美关系咧系重要过呢一个澳中关系啦。
哦，咁系啦，咁就系、是、呢、这个高高抬起呢个澳美关系咧，就即系。大力咁踩呢個美中關係噶啦，咁喺呢個
大力咁踩澳中關係
啊，係啦係啦，
好啦，嗱，我哋到休息時間啦，咁休息之後咧就同大家再追蹤落去嘅，我哋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啦。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準捕捉時事熱點，希望之星新聞追蹤。
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就跟大家讲一下澳洲新政府，由这个阿尔巴尼斯所领导的新政府的。他刚刚就去了这个四方安全对话，就是在日本的东京举行的。他就是我们上一个环节就讲到了，阿尔巴尼斯就讲了，他说跟美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即是说可能是比跟中共的关系就更加重要的。另外他在这个四方安全对话的会议之后呢，就更详细地讲到澳洲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是啊，阿尔巴尼斯提到呢，他说首先呢，他就多谢这个李克强的贺信，然后就讲到了，他澳洲呢就不会为了改善和中共的关系而屈膝的。咁啊，就系而且指出啊，中共无理啊向澳洲施加呢个经济制裁噶，应该立即废除。咁啊，亦都提到啦，就系喺竞选期间咧，莫里森政府啊个团队啊对佢哋工党嘅指控，话佢哋咧系会对中共咧系非常之软弱咧，呢件事咧系并不真实噶。咁其实呢句话就讲俾中共听噶，即系话俾听。他们的政府会对中共是会强硬的，是吧？特别呢就提到呢，就是一件陈年旧事啦，可以说是就2020年年尾的时候呢，传出中共那些使馆传出一份呢，就是一个清单的，就是说呢，如果呢澳洲呢要跟这个中共改善关系呢，有14样嘢呢是要做得到呢先有得倾的。咁这个阿尔巴尼斯在这个时候将这件陈年旧事搬翻出来呢，就说呢，我们澳洲呢是民主国家，我们会恒常捍卫我们的价值的。这些14点的要求呢是完全不合理，我全部都会拒绝，我们会依据我们的价值去决定澳洲的未来。澳洲并没有改变，是中国改变了。其实这句话也有些问题的，因为呢其实中共也都没有改变的，他不嬲就是这样的，他要统治全世界的。所以呢其实呢只不过呢很多现在的西方国家的政要呢开始呢就是更深入地去了解中共。所以呢同他们现在他们的意识到的中共同他们以前的幻想中的中共呢是有很大差别的。
现在见清中共的真实面目。
是啦，现在见到中共的真面目了。
刚才你讲开阿尔巴尼斯说，即是对中共2020年的14点的清单要求是觉得他们是完全不合理的，那都非常强硬的态度。
是啊，特别是这样的时候再挖回出来呢，是要来掟回给中共的。咁当被问到啦，会唔会系为咗咧帮助澳洲西部嘅资源出口啦，就系、是、去中国咧而同中共改善关系时咧，阿尔巴尼斯亦都好技巧地好有外交嘅技巧咁样回答呢个问题。佢话我哋澳洲咧会同所有个国家咧保持良好关系噶，咁即系为大家都留翻些少余地嘅。咁喺中共眼中，阿尔巴尼斯系极到冇政治地位啦，因为佢讲咗用呢、這个四方会谈呢、這个峰会睇佢嘅政治智慧，咁而家咧就令到中共非常之失望啦。咁中共对莫里森下场当然非常之高兴啦，呢、這个眼中钉嚟噶，但系迎来呢个咧阿尔巴尼斯咧，亦唔见得好多几多喎。是吧？
没错，他以为是这个会好一点，对自己会远一点的态度，原来都
是这么硬正的。是啊，
暂时不是。其实在澳洲他的这个大选竞选的期间，澳洲工党以前就是反对党在野党，他是在野党的时候就经常批评前任莫里森政府，就是说他们的对华政策就毁坏了澳中关系，而中国是澳洲的最大贸易国嘛，所以就令到澳洲对中共的出口大跌。好了，现在到这个你以前是反对党，现在就变为执政党了，你说他们现在执政党 他又会怎么做呢？
当年他在野的时候，即是反对党的时候，经常当然批评这个莫里森对中共的政策是失当。因为那时候他是在野党嘛，所以他的目的就是抹黑这个莫里森，是令到他难堪的。 同时咧争取呢个市民呢个选民嘅支持噶。咁所以咧因为佢系在野党啦，讲咗呢啲嘢咧，真啱与错咧都唔系好大影，唔会有好大后果咯。所以噏得就噏啦。但而家唔同咯，而家佢赢咗呢个竞选，上咗台，掌咗权啦。佢所讲嘅嘢，佢所做嘅嘢咧，就会对呢个澳洲有直接嘅影响啦。咁事实摆喺眼前啦，嗱，譬如2018年啊，莫里森政府啊，将华为排除喺五 G 之外啊，其实系将呢个国家安全咧摆喺澳中关系之上。否则咧，华为知道澳洲嘅机密咧，系比呢个澳洲政府可能仲要多嘅。所以呢样嘢唔可以话为咗要顾全呢个中澳中关系咧，就系唔做嘅，系嘛？所以莫里森系做得啱嘅。咁喺呢个新冠疫情爆发后啊，莫里森要求啊独立调查嗰啲病毒来源，系一个好合理嘅要求啊，系咪？好多其他国家都有提出同样嘅要求噶。中共对澳洲嘅贸易制裁系完全就系野蛮无理噶，唔应该被接受噶，系咪？对于中共啊喺印太地区嘅势力扩张啊，对台湾嘅打压啊，对台湾领空嘅骚扰啊，喺南海见岛礁啊，威胁呢个印太地区嘅航行嘅安全与自由啦，侵占啊周边国南海周边国家嘅主权啦，忽视海牙法庭嘅仲裁决定啦，在新疆、西藏严重侵犯人权，摧毁香港一国两制和民主活动。
哇，你说一连串这些事都是在过去不太长的时间内发生的事，即中共都做了很多很多这些不被人接受的事情。
全部都是这些这样的横蛮这些野蛮行动来的。中共 在澳洲的传统影响力的太平洋岛国那里最近同呢个所罗门群岛咧就签咗呢个安全协议噶，并有传出有可能咧喺嗰度咧建立呢个军事基地嘅添。咁对呢啲咁嘅嘢澳洲咧真系唔可能话唔对中共作出回应嘅。任何一个有原则嘅国家都会作出回应嘅，除咗嗰啲系利益为上嘅啫吓。但以澳洲一国嘅实力咧，系冇办法啊压制得到中共的扩张的，所以澳洲必须就同其他国家结盟，合力对抗中共的。因此阿尔巴尼斯在四国安全对话那里咧积极表态，支持呢个联盟，重视澳美关系。喺呢、這个佢话系喺佢个任内咧，呢啲咁嘅政策系唔会改变的，而且咧会后对中共的强硬讲话，亦系佢嘅表态的一部分嚟噶。
其实你讲了这么多，我有种感觉就是其实阿尔巴尼斯和拜登是有些相似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拜登在竞选期间很多人都说他是比较亲中的，对中共的、那个态度和那个政策可能是会教川普是会是怀有一些的。但他上任之后呢，就是其实是维持川普对中共的强硬路线的。现在阿尔巴尼斯亦都系同样差唔多咁嘅情况。
系啊，譬如拜登上场之后一睇，而家中共咧系已经系威胁紧美国各方各面嘅领导地位噶啦，从呢、這个军事啊、经济啊，以至呢个科技，以及世界上嘅所有嘅国际机构嘅领导嘅地位咧都受到呢个中共个威胁噶，并且中共正喺度颠覆由美国带头建立嘅世界秩序嘅添。喺咁样情况之下，其实拜登亦都并无选择噶咯，唯一个方法就系同将强硬对付中共，游说盟友共同围堵中共嘅啫，系嘛？
是没错。那这个澳洲新政府另一位令人家都很关注瞩目的人物呢，就是新的外交部长。那这个外交部长呢，就是有华裔血统的，就叫做 Penny Wong， 黄英贤。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讲黄英贤的背景？
黄英贤在1968年在东马来西亚的 Kota Kinabalu 那里出生的。他父亲呢就是一位华裔的建筑师来的，母亲呢就是澳洲人来的。咁啊， 等到呢个黄英年八岁嗰时候咧，父母就离婚啦。咁黄英年同个弟弟咧，
黄英贤啊，
跟同呢个弟弟咧，跟随母亲咧就翻去澳洲嘅阿德尼，即系澳洲南部嘅阿德尼嗰度生活啦。咁黄英贤咧学业成绩优异噶，1992年咧喺南澳洲大学咧法律学系毕业嘅。毕业后咧喺多个政府部门工作噶。咁1996年至2002年咧成为呢个执业律师。咁2001年咧开始呢个踏足呢个政坛噶。咁2002年咧代表工党啊夺得南澳洲嘅参议院嘅席位噶。咁喺2007年啊被时任呢、这个总理陆克文咧就委任为呢个气候变迁部长噶。咁喺2010年咧被委任为呢个财政部长。佢系一位咧公开嘅同性恋者嚟噶。而且咧系澳洲同性婚姻合法化嘅重要推手嚟噶，咁啊可以睇得到咧佢嘅喺政坛上嘅冒升咧系非常之快噶，可见得佢嘅实力系非常之强劲噶。
系咁啊嗱，佢有一半嘅中国血统啦吓，咁啊亦都系而家系外交部长啦，咁佢嘅对华态度又点样咧？
嗱，身为呢个外交部长，主导澳洲嘅外交政策啦，黄英贤啊曾表示过啊，喺如果当选后咧。是会寻求同中共改善关系的。但亦承认啊目前的这个贸易制裁啊中共官媒的攻击啊以及外交人员好多恶意行为呢令到这个目标呢并不容易达得到的。他希望呢随着这个新政府上场不再用中澳关系呢作为国内的政治操作的话呢中澳的关系能够慢慢平静下来，这样才有机会改善的。但与此同时呢，黄英贤也说过，他不会对中共的恶行呢是视若无睹的，也不会为了改善澳中关系呢而向中共叩头的。并他认为改善中共关系，澳中关系呢最终呢是为中共呢是设置了一个考题的。因为如果中共继续施加无理的经济制裁，双方关系是没办法改善的。而且黄英贤重申，澳洲是不会改变对南海主权、人权、澳洲选择这个5G建设伙伴这些这样议题的看法和立场的。那么黄英贤这些这样立场对中共来说真的很有问题了。将澳中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推在中共身上，就算中共取消对澳洲的经济制裁，澳洲日后仍然会就中共的人权、南海、联合国海洋公约等议题批评中共的。那这些外交关系对中共来说改善有什么用呢？是吧？再加上阿尔巴尼斯在四国安全对话后的会议后发表的对中共的强硬讲话，更强化了这些立场的。
哇，这样看法澳中关系会不会有改善的空间呢？
今天的中共外交是由习近平外交思想所主导的嘛。他最具标志性的就是这个战狼外交战策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澳洲不为习近平提供这个下台的台阶，即是说为向这个习近平叩头的话，习近平绝对不会有所让步的。所以澳中关系在预见的将来都不会有大幅度改善的空间了。
嗯，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跟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 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